弟兄姊妹平安，今天的福音经课是一段大家很耳熟能详的经文，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个片段的开始是律法师不怀好意，想用怎样可以承受永生这条问题去试探耶稣，不过最后却成为了一个他反思自己光景的一个历程。今天很想我们一起在这段经文去看下我们怎样能够真正的去见到邻舍，还有我们会看下律法师究竟他有什么问题呢？在他的身上我们又去看下我们自己爱邻如己的光景。想跟大家先一起看30至35节，这个是耶稣回答律法师谁是我的邻舍而讲的一个的故事。在故事里面有祭司、利未人和撒玛利亚人，他们都是在从耶路撒冷落去耶利哥。经文的31至34节都是说他们是看见落在强盗手中的人。不过我想问一下，哪个才是真正见到落在强盗手中的人呢？为什么祭司、利未人和撒玛利亚人他们同样都是见到，但是个反应是不一样的呢？有些的释经学者他解释，因为祭司和利未人很害怕接触到尸体，很害怕犯了洁净的条例，可能他们见到一个打到被半死的人，都不知道最后会不会真的，如果真的死了的话，他接触了他就是犯了这个条例，所以他就没有走近到这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不过其实更加讽刺的是，祭司和利未人其实是已经完成了他们祭司的职责，因为经文讲他们行的方向是从耶路撒冷，即是说他们是由圣殿所在地行去耶利哥，但是他们仍然都很怕去触犯了这个洁净的条例，更加显得出他们是死守律法，又或者这么说，他们是很怕麻烦。因为如果你看回你犯了这个洁净条例，你要做一连串的事情才是得洁净。可能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那条路其实都是很出名很危险，有很多强盗都会选在那个地方落手，可能他们都会考虑到自身的安全，哇，如果我留在那里帮这个人，那我自己会不会都有危险的呢？我会不会变成这个被打到半死的人呢？因着自身的安全，祭司和利未人呢都是视而不见就离开了。故事里面的祭司和利未人因为死守律法，或者他们很怕麻烦，又或者因为他们怕危险，未能够去看到真正有需要的人，真正看到有需要的人，看到这个的邻舍。今天我们又有些什么引致我们看不到这些有需要的人呢？很多时候我都要去湾仔总议会开会，通常就搭地铁，在湾仔地铁站就走去卫斯理大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在地铁站走过去卫斯理大楼，当然大家都可能有不同的路线，你走惯的路线走去的。但很多时候原来在地铁站 的出口或者对面马路都会有行黑的人在这里。当我每次去见到他们，我心里面都会想，哇，他们是不是那些扮出来的即专业那些行黑的人呢，有集团的，这样都会想他们是不是真的那么大需要啊？ 有時你看到有些遊客會寫說他們沒有盤村，於是就需要大家 去一些金錢去幫助他樣。心裡面看到這些人，我心裡面都會是有一些計算，或者說、哎、我都很趕時間要開會了，於是就經過，我就離開了。情況就可能就好像這個故事裡面的祭司或者利未人。我們又可以怎樣好像故事裡面這個的撒瑪利亞人，他真的見到有需要的人，見到這個的鄰舍呢？我們去看回經文，祭司、利未人和撒瑪利亞人，他們三個人都是肉眼看到這個被打傷的人，就唯獨撒瑪利亞人呢，他是有行動的、哦、分別在於什麼呢？我們看回第33節，裡面講到這位的撒瑪利亞人，他是動了慈心。那為什麼唯獨這個撒瑪利亞人他是動了慈心呢？因為當時撒瑪利亞人他們本身都 是在社會裡面被邊緣化的一群。猶太人他們視撒瑪利亞人的血統是不純潔，因為他們本身是猶太人，但是是跟了外族人通婚的下一代，所以他們猶太人會覺得他們的血統不純正。再加上撒瑪利亞人他們是有自己敬拜的地方，還有有自己一套的律法，在宗教上面亦都被視為是一班的異端，所以撒瑪利亞人可以說他們是一班被雙重邊緣的人，他們是一班被鄙視的人。他們這種的經歷，這種的感受，令到他們對一個被打傷的人，同樣都是被忽視的人，能夠有那種的身同感受。可能對我們來說，我們未必是在社會上面是 很缺乏被邊緣的人，可能就是因為這樣，我們不能夠代入到一些有需要的人的處境，以致我們看不到他們，更何況是他們的需要呢？所以這裡會不會都提醒我們，我們願不願意成為被邊緣的一群，去在他們的角度去看到他們的需要呢？撒瑪利亞人的故事令我想起我很多年前的一個的經歷。有一次我跟一位的舊同事，我教書的舊同事就一起在暑假自由行去了澳洲。不，大家不用擔心，我不是那個被打傷那個的人咁樣啊。我同朋友呢喺嗰次嘅旅行嘅來當中呢，好有幸被當地一對嘅老夫婦呢去接待。佢哋呢從一個呢旅客嘅角度呢去接待我哋，我覺得呢係令我好感動。咁呢都講起呢件事呢都差唔多都20年前啦。咁當時咧，我就同呢位嘅舊同事啦，就一齊咧去澳洲珀斯旅行。咁有一日咧，就搭船咧就去附近一個島玩。咁好似我哋咧都會遊客都會搭船去大嶼山啊，去南丫島玩咁樣啦。咁咧，因為咧嗰時暑假去，咁所以咧其實澳洲就係冬天啦，咁啊冇乜人嘅個島。咁我同個同事咧就喺個沙灘度行啦，哇！好難得，竟然有一對老夫婦喎，因為我哋好想影相。咁咧就叫佢咧幫我哋影一張合照啦。咁咧就於是咧就影完相就傾下偈。咁咧呢對老夫婦咧都係問一啲通常都會同遊客傾偈時候問嘅問題啦，問啦啊你邊度嚟啊？你嚟澳洲幾耐啊？咁樣。咁傾咗幾句之後咧，佢就話啦：，你有冇興趣嚟我嘅度假屋去坐下，一齊食下茶點啊？咁樣。咁我同我個同事望一望，對望一下，咁就話：哦，好啊，咁樣。 咁咧，於是咧，我哋就同跟住佢去佢喺沙灘，其實佢租咗一間度假屋咁樣。咁我哋咧就喺度一路食茶點，就喺度傾偈啦咁樣。咁咧就其實講嘅內容係咩，我唔係好記得啦。咁啊，我淨係記得咧，佢係咁問我哋咧，究竟你下之後喺澳洲嘅行程係去邊？咁我就話，我下一站咧就會去一個城市叫 Fremantle， 費利曼圖咁樣。咁呢個咧，盧先生就提出咗一個邀請喎，佢就話：，我都係住 Fremantle 嘅喎，你哋有冇興趣嚟我屋企住啊？咁於是咧，我就再同我個同事對望一下，我諗嚇去你屋企住，我同你都識咗唔夠一個鐘啫喎，做乜邀請我哋去你屋企住啊？嚇會唔會有危險㗎？但我又想，哇，好難得喎，可以係咧喺當地人嘅屋企住喎。於是當時都唔知有啲點解咁有勇氣，就話好啊咁樣。咁咧，由於咧佢哋咧會繼續喺個島度咧留多幾日，我哋就有自己嘅行程啦。咁於是我哋就相約咗喺幾日之後咧，就喺珀斯一個嘅。即係喺 Fremantle 一個嘅碼頭嗰度咧，就等啦咁樣。咁過咗幾日之後咧，呢對老夫婦真係出現喎，準時喺呢個碼頭出現。咁於是咧就我哋咧就將啲行李擺去車，咁啊，於是佢哋咧就揸車送，即係接我哋去佢屋企啦咁樣。咁首先咧，老太太就帶我哋咧去房度擺低啲嘢休息一陣咁樣。咁咧佢哋好細心啊，即係嗰個嘅接待，佢問我哋咧兩個啊，我呢度咧呢間房係一張大牀嘅，你哋介唔介意孖鋪啊？咁如果你哋覺得想孖鋪嘅，咁我都可以咧去預備多一張牀墊俾你哋嘅咁樣。啊，我覺得咧老太太好細心啦，唔單止咁，我估咧佢覺得我哋咧離開咗香港一段時間，可能好掛住呢個嘅中國食物。於是咧，佢嗰晚咧就煮咗一餐香港人、中國人嘅家常便飯。咁原來咧，呢位老太太係好中意煮飯，即係好中意烹飪，好中意煮嘢食嘅。我見佢個廚房咧係有好多嘅唔同國家菜式嘅烹飪書。我好記得咧，佢係煮咗一味青椒炒肉絲，係咪好地道嘅？即係我哋香港都會食嘅，即係嘅家常嘅餸啦。佢仲要咧係用筷子同埋呢個藍色花紋嘅萬壽無疆碗去咧，係啦，我真係諗唔到，哇！喺咁即係好似好翻屋企，真係翻屋企嗰種感覺啊，同我屋企用嗰只碗係一樣嘅，即係覺得好有，即係好温暖啊嗰個感覺。咁食完飯之後咧，就去佢哋嗰個嘅通常佢哋屋企都有個在呢一個地方係一個廳嚟㗎啦嚇。咁啊，佢啊攞啲屋企嘅相出嚟咧，就一齊去睇啦。於是我都忍唔住啦，我就問佢一條問題喎。咁你估我問佢咩咧？我就問啊，其實咧點解你哋會邀請我哋去你屋企住嘅？咁你唔覺得危險嘅咩？呢位盧先生咧？好有智慧咁去回答，佢话其实大家都冇紧险噶，你冇嘅险比我仲大啦。系嘅吓，其实咧大家都唔知道大家系咩人嚟嘅。我同我嗰个教书嘅朋友两个陌生女子咧，即系住人哋屋企，咁样住人哋屋企都几大胆嘅，其实都几危险嘅吓。话晒佢都系当地人啦，啊，虽然年纪真系老啫，咁但系。嚇話曬都係地頭蟲啊！有咩事上嚟？即係我哋應該係輸蝕啲噶嘛，係咪？跟住咧，呢一對老夫婦佢提出咗點解佢邀請我哋咧去佢屋企住？佢哋話啊，其實我哋咧都好中意去旅行嘅，將心比己，我去旅行咧都好想咧住喺人哋當地嘅屋企係點嘅，因為我想感受一下啊人哋當地。嘅人嘅生活文化係點樣嘅咧？佢話咧，佢哋曾經去過日本，都住過咧當地人嘅屋企啊。雖然地方係好狹窄， 但是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经历，于是即今次我们就有幸被选上了，就他就用了这个角度去邀请了我们去他家成为他的客人被接待。我觉得这一对老夫妇他们所做的一切就好像这个圣经故事里面的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们能够从邻舍的角度，对方的角度去出发去款待我，而故事里面的撒玛利亚人就是能够看到这个被打到半死的人的需要，去包扎他的伤口，去帮助他。弟兄姊妹，当我们说我们要怎样才可以看到我们的邻舍，其实我们就要将自己当成就是那个的邻舍，从他们的角度出发，我们才能够看到他们的需要。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给我们反思怎样才为止能够真正的看见看见。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跳出来看看这一段经文的处境。我想大家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个律法师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当然我们在第25节我们是看到这个律法师是问耶稣，他说老师我应该做些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刚才一开始都讲了，律法师都是不怀好意，表面很客气，哇叫你老师好像很尊敬，但是我们看回经文，他都表明了这个律法师来意不善，他只是想着一心来挑机而已。原来这一种挑机的讲话的形式是当时一个很流行的对话的模式，是一种古代近东文的传统文化，就是一方透过去挑战对方，还有大家即时那种的反驳，这个方式是进入对方的社交空间，有个目的的，他就是想赢，讲赢对方，赢了，即我是赢了你的 fans 回来，赢了你的听众，那我就能够得到那份的肯定和赞赏。所以耶稣你见到他的回答都不是直接答他的，他反而再问多两条问题去回应，他说律法上面写的是什么呢？你是怎样去读的呢？但律法师的回答他似乎只是答了耶稣第一条问题，他就是引用了申命记六章五节和利未记的十九章十八节来回答。但是至于耶稣问他你是怎样读这个的律法，又或者这样讲，你是怎样去理解诠释，你怎样去领受这个律法呢？这个律法师是没有回答。当然耶稣也很肯定他的答案的，但是耶稣就挑战他，挑战律法师，你就跟着去做吧，你就去行出去爱上帝爱邻如己，你就可以承受永生。其实律法师是很有趣的，他开初的问题就是问我应该做些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于是引导他去回答回自己那个的提问，他跟着律法所说的那你就可以，但是律法师他一开始其实只是想显示自己那个知识能力，于是他就继续这样问，究竟谁是我的邻舍呢？讲真的，律法师是不是不知道第一条问题的答案呢？当然不是啦，耶稣已经是指出他的问题所在，不过这个律法师似乎呢不是很听到啊。其实律法师的问题很简单，他不就是有知识没有行动咯。律法师其实是不是都是我们的写照呢？我们是不是就好像这个律法师一样，我们只是停留在头脑上面看 即知道上帝的说话。我们怎样领受耶稣的吩咐？我们有没有这一种的行动呢？其实做这个动词在这一段的经文出现了四次。在开始的第二十五节律法师的问题里面就是第一次，第二次二十八节耶稣去对律法师这个的回答，他说叫他这样做你就是爱邻如己了。最后两次其实隐藏在第三十七节，为什么我隐藏呢？因为你就这么看中文就是，哦，是怜悯他的，耶稣对他说你去照样做吧，你都会见到只是一个做字。但其实如果我们看是怜悯他的的希腊文原文直译就是行出怜悯的那位 The one who did mercy。 最后耶稣再一次提醒律法师你是跟住做。四次的出现，耶稣在这里似乎提醒我们，经文提醒我们，我们不是不知道，不过我们又没有做呢？律法师本着挑战耶稣的心态去展开这一场的对话。开初他都不是很开窍，在这里问一些比较低层次的问题。耶稣就透过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以及他最后的一个的问题，第三十六节，他说这三个人里面哪一个是落在强盗人手中那个人的邻舍呢？他用这条问题去引导律法师去用一个新的角度去想一下邻舍这个的课题。耶稣在这里将主体和客体对调，不是我们去选哪个是我的邻舍，而是从邻舍的角度去看我们怎样去成为他们的邻舍，我们可以怎样去进入到他们的当中。刚才提过律法师的挑战，他只是想为了讲赢了耶稣，跟着就得到群众的肯定和欣赏。大家都知道当时耶稣有一大班的跟随者，律法师向耶稣的挑机不是只是挑战耶稣一个，他是很想踩入去耶稣这个的他的群体，跟随他的这一班人。如果他今次挑战成功，他就可以赢了这一班的跟随者。律法师以为，啊，他用他的理性用他的知识就可以呢赢取人心，但是耶稣就引领律法师去想，原来你要进入人的社交空间，不是靠你的知识，靠你的言语，是靠你的心。你有没有这一份的同理心，尝试在人的角度去看事情，看事物。弟兄姊妹，我都鼓励大家转换你的想法，不要再停留，究竟哪个是我的邻舍，哪个是我要去关心的对象。你其实就是要换个角度想，你身边的人，你去想一下，我怎样是能够成为他的邻舍，我怎样可以是从他的角度去理解到他的需要呢？今天我们在撒玛利人的故事里面，让我们去反思怎样是为之真正的看见邻舍，就是你当自己就是他咯。有从他的角度有这一份的同理心怜悯之心，在他的角度去出发。另外我们都在律法师的身上看到真正的问题，我们不是不知道要做些什么，而是没有行动。求上主去转化我们，不要再在自己的角度去想谁是我的邻舍。我们真的直接的就是去想一下，我们怎样去在他的身上看到他的需要， 我们就直接的成为身边有需要的人的邻舍。求主帮助我们，阿门。